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8月20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他是退休科学家，也是笛子演奏家季金良老师，欢迎季老师。
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聊天。
好，因为今天因为技术的原因啊，因为有一位嘉宾临时有事不能来，所以我们只有季老师一位嘉宾啊，季老师一个顶两，所以我们还是时事三人谈啊。我们过去的3天是我们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的那个活动啊，就是18、19、20三天。那18号呢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6周年的台庆。季老师，您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台庆晚会啊，您有没有什么感想？
哎呀，感想很多呀，就是时间如梭呀。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6年呢，啊，6年这个岁月好像一晃就过来。在成立不久我就参加过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那确实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从刚刚建立各种困难，基本小袁台长基本都克服了，走到现在就很不容易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好，那么我们的我们台庆其实请了不少嘉宾，就是请了美国联邦众议院的那个议员，就是亚当·史密斯先生 Adam Smith 啊，然后还有那个西雅图市长杰尼·德肯的代表，他是叫欺负李Resistance Officer 啊，就是这个翻译好像是叫首席反弹官，我就不知道这反弹是干嘛。也是他那个做那个公益方面的一个官员啊，首席的。那么他是代表西雅图市长杰内德肯来参加我们的晚宴。那么当然还有华盛顿州的参议员鲍勃·哈斯高瓦，然后还有那个贝维尤的市长啊，就是前市长，还有议员李日林，还有另一位贝维尤的议员梁浩庭，然后我们还请了2位总统顾问，就是一位现任总统川普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那王田呢，他还是川普总统的全国多元化联盟的成员，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呢，王田是少数，就全美国少数能够在总统面前说上话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其实地位比较也比较高，可以说是在，因为我们美国是在美国，川普总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但是他的地位特殊，毕竟是总统，那么他的可以说是全美国职位最高的人，对不对？毕竟是总统嘛。那么我们请到那个王田来参加的 参加我们的晚会，然后呢也有幸的聘请王田作为我们的顾问啊，所以呢这是这可以说是我们的整个会场的一个亮点。那季老师，您觉得我们会场还有就是这次晚会还有什么亮点，其他亮点吗？
其他亮点大家都挺高兴的吧讲话也有翻译不会英文的也能听得懂，还挺好的。我看
好吧。那我们就不多讲这个台庆，当然我们高峰会也补充讲一下，就是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呢是从2017年就去年开始第一届。那么去年呢我们可以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做这个就是高峰会，然后有分会场主会场跟高端的企业参访。因为什么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呢，确实是我们可以说计划的也比较周详，有很多的请了很多的主讲嘉宾，有很多的话题。那么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呢，其实是还有一些地方是缺失的，就是来听的观众不是很多，这是去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反馈，就是说你即使准备这么充分，但是来听的人不多的话，这些讲员就会比较失望，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年呢对这个分会场，特别是就是真正有实质有内容的这一部分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也是根据去年的反馈实际情况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呢我们相当于把八个分会场，原来是分散在两个就是会议室里面用半天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呢是就放在一整天的时间用一个就是会议室。这种讲员呢又从原来的24个减到了14个啊。那么在这么一个做减法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分会场的情况是比去年好的，就是我们有一定的进展。这个是我们的高峰会的情况。这个是我们今年是有那个来自我故乡苏州的一些企业家来参加这个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还有纽约的企业家来参加。所以呢当然还有就是波特兰的，就是从波特兰的，还有就是加拿大的一些就企业家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这个高峰会的论坛。所以这个就还是有不少的进展啊。那么我们企业高端企业参访呢去了波音啊、亚马逊啊、微软，所以呢总的来说大家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两个大的活动合在一起，就是台庆啊、高峰会，合在就是这三天里面，8月18、19、20号。这对于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是一个考验，因为首先是高端的活动，这个是参加的人，不管是参与工作的还是来参会的那个观众，人数比较多，还有主讲的嘉宾，所以呢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最困难问题就是组织这费劲是吧，通知各种企业各种人这个办这种事儿，组织能力得强啊，不强是搞不好。
好，那我们其实这次台庆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就是说我们除了给王田先生颁发顾问证书呢，还给那个潘少安先生颁发了顾问证书。因为潘少安是我们西雅图社区学院的总校长，也是自古家训之后的第二位啊，就是古家训是第一位西雅图社区学院总校长， 就是下州这么多年，是华人，不是他是不是第一位社区校长这样，他是第一位华人总校长。那下州社区学院总校长还是地位挺高的，因为社区学院总共有四个学院，就是包括那个中西雅图大学，然后南西雅图大学啊，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啊，就是东南西北那个西雅图学院啊，就是 Central Seattle College 然后 South Seattle College 等等。那么他能担任这个总校长，是我们华人，说明华人跻身主流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我们华人也能在一个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一个职位。然后他而且也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就是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呢我们也非常荣幸有那个非常荣幸有潘瑟安先生担任接受我们的那个顾问的邀请啊。那么我们也颁发了两个，就是年度的奖励，就是一个是社区服务奖，那么我们颁发给了西雅图教研区域中心的董事张明女士，还有文化贡献奖，我们是颁发给了北美枫香剧社西雅图分社的社长于敬东，还有著名的牡丹画家牡丹王子江以桥先生啊。所以呢在这个现场呢，就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当然还有一些演出啊。那么我们的演出呢，就是这些演员都非常非常的棒，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台庆晚会献出了精彩的表演。季老师，您最喜欢哪个节目？
我那节目都不错，以前我也在讲。实际你刚才说的潘校长，他叫潘寿安，寿命的寿，最近我要跟潘校长在伊萨卡那图书馆，8月26号下午2点，在那儿有京剧演出，因为潘校长特别喜欢唱京剧，他唱的不错。我们要演个沙家浜的智斗，
谁唱什么呀？你唱什么？他唱什么？
我唱胡春奎，胡司令，他唱的那个刁德义。
季老师给我们亮几句吧。
那不别亮了，不好。
没关系，你亮几句。
还有一个叫石民的，他唱阿庆嫂。他原来是天津电视台的。
知道，
唱得很好。
我家的表叔是吗？
不是，我家表叔那是红灯记。
红灯记，张冠李戴了。竟然不是我家的表叔。那么
雷起七星灶，同父祖三年，这是阿庆嫂唱
啊。
那个刁德义，
那是叫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是吗？
对，相逢开口笑，过后莫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对，这是阿庆嫂的。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 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位，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呢讲了一点我们西雅图本地发生的事情，就是刚刚过去的周六举行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6周年台庆，还有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的主会场。周日跟周一呢还有这个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的其他活动。那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时事啊。那么其实最近时事呢也不少。首先第一条时事就是蔡英文过境那个美国。蔡英文过境美国呢其实一直风波不断。首先他在洛杉矶过境的时候，他就去一家那个台湾人开的面包店叫85°C 里面去参观，结果那个里面的一个员工送给他一个抱枕，就是可以抱在身上的一个枕头，不是重大的礼物啊。那么这么一来之后呢，中国基本上要封杀这85°C 在中国所做的生意，因为85°C 在中国有好几百家，好像有500家这种分店。做中国网友或者说大多数很多中国的老百姓的想法，你既然从中国大陆挣这么多钱，就是要去支持台独，那么这样的企业就不应该在大陆存在。那85°C 这个公司呢又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面发表声明说他们支持九二共识。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85°C 的总部又发表声明说在台湾的总部又发表声明说，那个声明只是大陆的分公司的声明，不是总部的声明。所以呢这已经有了很多的风波。那么蔡英文过境美国呢，其实他要去参加好像巴拉圭的一个是总统就职典礼还是什么啊。那么回来呢又在美国又过了一下，就是在休斯顿过境，然后呢又去参观了约翰逊的就美国官方的纳萨旗下的约翰逊航空中心太空中心。所以呢这个中国官方很有意见，给他说了一个词叫坚决反对蔡英文，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串访美国啊。那这个串访这个串好像是老鼠在过街一样。那不知道季老师对这个事件有多少了解。
过去规定啊，好比像蔡英文这种身份的，假如到那个洛杉矶下飞机以后直接奔旅馆，在旅馆一般都不允许他出来啊。现在呢他在洛杉矶来活动还不小，这可能这里头很复杂，可能有美国政府的支持。
哦，已经支持，因为美国已经通过法律了，通过就是台湾旅行法。台湾因为台湾以前没有这个法之前，因为台湾跟美国没有官方的关系，所以呢不管哪一级别的领导人都不能有 官方的活动，
对，
所以呢这个就出像即使是以前这种准领事馆的或者准大使馆的这种单位都改名了叫经文处，所以呢这个说实话以前不管是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这反正前几任他们在美国他可以过境但是不能下飞机，这次应该是台湾关系法已经给他就是过境开了绿灯了，他何乐而不为这样子。所以呢他这次到了休斯顿之后大陆的就是外交部还是国台办啊、应该是说那个反对蔡英文那个串访美国休斯顿，那么这个台湾方面的回复是大陆的用词非常的粗鄙，就是好像很粗俗竟然用串访这种词，那就是用了有的词是用在动物身上的，可能用在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身上。那这个就是你就算是外交部用了这个很不雅的词，对这个状况也基本上很难扭转，我觉得因为美国毕竟通过了这个法律，毕竟通过了台湾旅行法，除非要美国把这个法律又给废了，那么不然的话对美国来说对台湾来说你过境美国那肯定要参加官方活动，因为旅行法里面已经规定了允许的，那么对美国来说呢你要他把这个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你要把它废除又比较不太现实。
不现实，你中国没有权利配没有权利废除，你只能和他交涉，他同意废除对吧，美国同意废除，他美国不同意废除你废除没用对吧。
那么现在台湾旅行法是国会通过的，也不是川普这个脑子热了或者什么跟中国关系不好了之后才有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代表了一定的含义呢？为什么美国的国会会这么支持台湾？当然另一方面就是说台湾现在国务院就是它有地图，但是呢它跟台湾跟大陆中国大陆的地图颜色是一样的，那有人也会猜，哎，你为什么国务院现在一方面又颁布台湾旅行法，然后给那个蔡英文准总统的或者准那个一个待遇啊，就是好像是给一个国家的一个就是说他好像是要他要把这个地位，以前的那个台湾的领导人他是不享受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级别的待遇，那现在他已经通过这法案之后已经享受了这个级别的待遇。
美国对台湾好是不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他认为台湾现在是民主国家总统都是选举的，人民选举的是不是跟他有兄弟的意思，就像咱中国跟朝鲜好一样对吧，给朝鲜也大量的援助嘛，而且和川普总统那个金三胖和川普总统谈判以前到中国来三次，但是美国肯定川普总统也不高兴，好像你给我出坏主意，好容易我跟金三胖能谈判了，是不是有这种感情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他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因为毕竟在二战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中国的元首啊，蒋介石跟美国总统那个卢斯福啊什么的，
对，
可以说是他们缔造了联合国，因为五大常任理事国啊或者什么，因为当时中国是缔造国之一，那么
所谓宗缔造国之一，它指的是中华民国。
对呀、啊，对、啊。那么，反正国土就是大陆嘛，那时候就是，那后来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是台湾是从日本归还给中国，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想到，归还之后没过几年，没有别的地方跑，只能跑到台湾去。那归还之后还发生了228事件，就是就是换防了嘛，原来就是日本人撤了之后，然后国民党的军队登岛之后有人反抗要开枪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228事件现在都是好像国民党的一个耻辱啊或者什么东西，是吧？反正是有机会都会被当一个污点给提出来批的。那之后就是台湾就是中国这个政府啊搬到台湾之后，然后就是他没有改所谓的国号，因为那时候从49年之前就叫中华民国，政府搬到台湾或者逃到台湾之后，他名字还叫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继续有席位，而且是常任理事国，也是那个缔造国之一。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也一直在进行外交的努力，他们想要进联合国，然后呢终于在1971年投票的时候，就是亚非拉的弟兄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然后就台湾就被驱逐出去了。那么其实这一段时间台湾跟美国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因为是从二战时候就一直就有合作。其实中国你不讲统治者是谁的话，那么清朝的时候中国就跟以美国有合作，因为跟所谓的庚子赔款，然后建协和医院跟那个清华大学，这个就是美国做的啊，就是拿了清政府这个赔款啊。就是
这个钱人家没要，
没拿，就是没拿去办大学了。
对，
那后来就是抗战的时候，因为美国出了很多部队，就是飞虎队也好，或者其他的那个飞行队也好，要帮助中国就是反抗日军，最后呢迫使日本人投降，也是美国向日本广岛跟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两颗原子弹投到日本的本土。你其实现在想想啊，当初美国跟中国好到什么程度啊，美国愿意为中国投原子弹，愿意派那么多空军帮你来打仗啊。那现在呢其实有点翻转了，就是就是那当时美国跟中国，那么当时中国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啊，那么以后就是49年呢，就是大陆部分都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所以呢虽然说尼克松访华，后来中国就是美国跟台湾断交，又跟中国建交，但是呢美国断交建交呢不是完全没有原则的，所以呢它是有三个联合公报，然后还有对台湾的关系法，就是这个同时生效的，所以对台关系法，现在川普上台之后又有对台旅行法，所以这个变成法律了。确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渊源，就是美国它会基本上会帮台湾，但是除了外交层面，就是说没办法，因为跟中国或者说大陆建交的时候就已经写进去了，那就是你有这么个前提啊，比如说 三个联合公报，然后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啊，那么，所以这个历史上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可以说是，最近其实台湾呢有些边缘化，就是从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
对。尤其这个蒋经国废除了过去那些个戒严令啊什么的，走向那个选举啊，三举那个就和美国的国家的那个体制啊各方面都是基本是一样吧，所以他们有这个兄弟的感情啊。
嗯，
再加上原来宋美龄到美国国会讲演，对吧？
嗯，
哎，讲演要了不少的援助，美国给中国的抗战物资确实很惊人呐。
当初如果没有美国，二战的时候没有美国帮忙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难说。嗯，
是不是蒋介石这个政府就给灭了？我挺不住了，从原来在重庆那一块，
这也难说。反正关键就是他，日本他1941年、1942年，他对夏威夷，对吧？那种轰炸，听说当时。英国那个首相一宿都高兴的没睡觉，
为什么？
因为
美国也参战了。
因为他轰炸
珍珠港，
他战术上是确实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对吧？
嗯。
但是他从战略上是就失败，他迫使美国，当时美国人民不愿意叫美国政府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没办法了，这非得打了，对吧？
嗯，
哎，所以那个丘吉尔听说一宿都没睡觉，高兴的。美国一参战，整个那个就是对比力量，对比轴心国跟那个对比都完全不一样。包括那希特勒呀，德国那也很快就完了，灭亡了。啊，德国一灭亡，力量都对着日本了，那小国没多长时间就完了。嗯，据说呀，他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说要不投原子弹，这投原子弹。长崎呀、啊、广岛都死了十几万人，听说，哎，说要不投原子弹，进行巷战，可能要比较十几万人，两城市反正三四十万吧，哎，比这死的人还要多。嗯，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么今天呢，我们三人谈三缺一，呵呵，不是打牌啊呢。今天有我们的常驻嘉宾季金良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我们从那个中文电台6周年台庆谈到那个蔡英文过境美国啊，那么其实最近呢，中美关系真的不是很好啊，所以呢，蔡英文呢，只是我觉得是川普对付中国的一张牌或者一个棋子啊，所以这个还是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因为。如果川普打组合牌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很难招架。那现在呢，其实美国总统川普他面临了很多的困难，也很多的麻烦。他主要的麻烦就是美国国会同意任命的一个独立检察官一直在调查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一个情况。所谓干预，他们就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就是俄罗斯，做了一些手脚，他们想要帮助川普当选。他们应该是有证据，而去查的呢都是川普身边的人啊，有的已经被逮捕，被定罪。这些都是有比较确凿的证据，但是呢，川普他面对的指控也好，问题也好，麻烦也好，远大于当初的尼克松。但是尼克松当初很知趣就辞去了总统的职务，但川普呢，他不管问题多大，好像高枕无忧。每天一大早很早4、5点钟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推文都乱发一通，然后谁被他提到好像谁就倒霉的样子。那今天呢有人躺枪了，所谓躺枪呢就是躺着的时候也被中雷枪。那所谓躺着的时候，因为川普发推文的时候，可能中国在晚上有很多人都睡觉，啊，一发出来呢，他一说，世界人民都震惊了，或者说至少中国人民都震惊了。川普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调查那个通俄，或者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其实，川普说，除了俄罗斯，中国、朝鲜、古巴、印度都在干预。那么中国有没有干预美国的大选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重的指控。如果川普总统这么说的，然后美国的政府其他部门跟进说我们要调查，或调查说谁谁谁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在干预美国的大选，那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指控。虽然有的时候说川普他每天4、5点钟发这些推文，很多人都躺着中枪了，那中国毕竟是作为一个大的国家，它有14亿人口，海外还有很多华人，你这么一说，那么是真的吗？你有证据吗？那我觉得季老师，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大？
这个事儿我看不太大，要说中国干预了，你就说来中国怎么干预，他只有在 华人圈里头，美籍华人这圈里头做的工作，确实我想不到他怎么去能干预大选。我想美国选民不会听中国官员的话吧？
这个有点意思，就是美国选民听中国官员的话，因为他理解的他所说的，比如中国干预，他可能，因为他认定，比如说孔子学院是作为中国的什么政府的代表，他从事着，一些不符合美国这些规定的一些工作，虽然说，孔子学院一直开办以来，就在美国各地、世界各地在教授，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学汉语。但是呢，人家又觉得孔子学院在很多地方，比如说，阻止在孔子学院上学的学生对中国的一些历史的正确的认识啊，或者说，他们孔子学院所传授的东西可能不能讨论西藏啊，不能讨论台湾或者什么东西，那么，甚至法轮功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就觉得孔子学院你这么做不对，然后他可能是你孔子学院你可能是代表了中国的政府，那么代表了中国政府之后呢，他就可以，你居然坐实了比如说孔子学院代表这个中国政府没有代表学术，那么他靠了自己帽子之后呢，孔子学院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美国的各级政府可能想要他关门让他离开美国，所以呢现在已经有些孔子学院被迫关门了，
对了，
而去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事情就是也挺大。那么我现在都不知道中国政府他有没有任何一点点余力来跟美国谈就这个问题谈判，因为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这个贸易战想避免，因为接下去川普他说要征收所有中国来的关税，要加到20%，加到百分之二十五还是什么呢？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太大了，因为如果所有的商品加税了，那么加了，比如说原来只是4块钱，现在变成5块钱了，原来400万，现在变成500万了，这个东西加的挺多的。那么有的人就觉得加了这个之后可能就卖不掉了，就对美国的那个生意就不做了。
对，25%啊，对吧？1/4了。这确实不行。
那么就是我觉得川普这种指控你如果有没有人反驳或者什么东西，因为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川普在一个私下的一个宴会里面说中国的所有学生都是间谍，那么这个呢又有一些途径说否认他说过这句话，说当时的川普说话的所有的视频网上都有，找来找去就是没有这句话，但是另一方面呢还在有一些媒体在报道了之后呢，就大家特别是华人听见了之后一片哗然，你怎么可以说每个人都是间谍，对不对？这个事情毕竟是华人在美国求学留下来就业或者工作，为美国的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你现在没有证据的时候这么说的话，确实是不仅仅是不合适，而且是应该我觉得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他有的报道说他是好像开一句玩笑的话，好像说他不是正式讲话，好像
那么现在其实孔子学院慢慢的一家家在美国一家家被关掉，其实倒是一个正式的事情，而且如果以前孔子学院，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也是孔子学院肯定不是孔子开的啊，这首先那么前几任的领导人胡锦涛啊或者江泽民江泽民在前面啊，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些努力才能够在世界很多城市开设孔子学院，我相信九十年代就有了，95年、96年或者什么东西，就九几年就有了。那么，到了现在，20年过去了，孔子学院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开花结果。但是你现在，现在我不知道，如果孔子学院在美国全部被赶走， 谁有没有什么责任，是不是全是美国的责任。你们说哦，美国其实美国我觉得对孔子先已经够客气了，因为相当于比如说你跟中国的孔子学院跟美国像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合作的话，那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比如说副教务长担任那个孔子学院的美方的校长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孔子学院的老师特别是教大学的老师，他就没有经过正常的招聘程序，直接就成为了那个华盛顿大学一些合作单位的那个教师。那这个就是说但是呢在教课的时候可能会被美国人抓住一点把柄，就是说你是不是不可以讨论西藏，不可以讨论台湾，这样子就影响学术自由，是这样子。那当然中国的高校上不管是校长也好或者教育部长也好，发条命令那么一下子就直接就下去了。但是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学校是自由的，然后呢就是不是用你行政命令没有任何义务来接受这个行政命令。
原来我觉得这孔子学校他就是为了给一些孩子们学习汉语提供方便，对吧？但是呢我那个老师，我一接触过那老师都是从国内派来的，他们的工资基本都是国内给发给这个他们的工资。当然这些老师们当然他不可能在讲法轮功的事儿啊，西藏啊新疆的事儿啊，不可能主动去讲这个，对吧？因为在国内还是什么，可是美国它自由国家什么都可以讲，对吧？但是你骂总统都可以骂，骂川普都可以骂，是。所以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还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
那我现在就是觉得川普他现在一方面有的很多人都是说他大嘴巴没有什么，其实坚决不管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够错误的理解或者错误的解读这个美国的这位比较奇葩的总统，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奇葩，但他说起来的话是有行政有执行力的，说了就有今天这么说了，然后好像中国人也不抗议也不什么，好像都被他说对了，你就是中国就派了很多人像孔子学院之类的机构到美国从事间谍工作，那么这个东西好像太严重了，因为我们很多
那说的太过分，
这个话是他都说，就是每句话都有，他就反正又说那个中国人都在做间谍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好像随他去这么说，那真的他最后执行下来啊，我们要查一下中国的间谍问题或者什么东西中国控制了什么样的媒体，控制什么样的机构孔子学院也好或者其他单位也好，那最后他是不是又来一个排华法案，中国来的都是间谍都得管走，那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历史的倒退也退的太多了，这不仅仅这个是你我作为华人我觉得不能够无动于衷，他这么说你最后抹黑也好你有的时候谎话也好或者怎么样子，你说到你身上然后你好像我觉得中国人好像无动于衷，随他说，那他既然说哦你们都默认了总统说每个中国人都是间谍，然后或者说这些中方机构都是那个代表政府或者什么东西，那你最后要收拾了，一家就一个个收拾了，我们华人这个你怎么立足在美国的社会呢？对，我觉得很麻烦。
他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间谍，他说学生
留学生对、
留学生
现在
也不可能都是间谍，对吧？
那么不仅仅是间谍，现在已经在关一家家关孔子学院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就 在执行他的想法，他就觉得你这种机构要排了。那你我觉得如果不管孔子学院也好，或者其他中国人什么也不做，那他真的哪天说谁谁谁他在干中国人他在干预美国大选，那我们把他抓起来，把他驱逐出境，你这玩具我觉得你最好也有点证据。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其实是美国的那个 FBI 还是 CIA 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他们调查的时候确实找到了很多证据。那你中国你这么说，你能不能拿点证据出来？因为你现在不说，最后他不管是什么样惩罚，先关你的孔子学院，以后再关，再驱逐中国留学生，会再怎么样？那这个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就真的退到了一个历史性地。我们现在有时候过两年了，中美之间甚至把大使馆都撤了，或者说升高在台湾的那个地位，然后降低在中国的地位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开了很大的历史的倒车。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扭过来？
对他这个讲话，我想美国政府很多官员
没有这个川普的话，你坚决不能低估。就像当初以前川普说哎呀要给中国加税或什么，然后你中国很多网友说哎呀他就大嘴巴说说的什么的，那最后几百亿几千亿的税上来了之后，中国积压的东西卖不掉，因为价格一高谁买或者什么东西，那很多人就面临破产。
对。川普他确实这句话他有的说他就是开玩笑说的，不可能所有的大学生留学生都是间谍，这太离谱了吧，这话说。我想那些留学生肯定也有反应吧。
反应我就觉得现在是特别奇怪的地方，以前是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是 CBS 这个电视台的一个华裔女主播叫钟玉华，她说了一句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可能就是间谍。那么这么一说之后，中国的留学生或者中国华人社区都炸开锅了，后来钟玉华不得不道歉。那现在作为美国的一个总统，他如果真的这么说的话，我们华人能做点什么？好，那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今天非常高兴啊，那个季金亮老师再次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就是跟我们讨论了就是台湾的旅行法，蔡英文过境美国，还有川普的大嘴巴说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甚至孔子学院在逐步被关闭，那这些其实对中美关系来说非常大，都是大事情。也祝大家。